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，我是主播安德烈斯基，这里是十点人物志，每天一篇人物故事，十天陪你听本书，每个夜晚陪伴你。在今天文章开始前提醒大家一件事，最近微信又改版了，为了大家更方便地找到我，可以将我置顶哦。亲爱的朋友们晚上好，今天我们开启一本新书《鲁迅传》。峰峦叠嶂，吐纳云雾，潭壑静澈，清流写注。会稽境内多有名山灵水，东晋书法家王子敬曾赞叹道：“山水之美，使人应接不暇。”在这样的一个自然环境里，衬托着这秀丽的山光水色，并且使得这山水增加光彩的，更有许多前圣先贤的伟绩和一女侠士的遗烈。后来的人们对此往往低回流连，他们热慕着，轻恋着，也自豪着，由此油然而生出一种想要去继承，去发挥前人丰功伟业的豪情壮志，进而为人类的历史再添写些比前人更辉煌的新篇章。鲁迅先生便是其中之一。横眉冷对千夫指，俯首甘为孺子牛。鲁迅先生的一生以笔作枪，以身为城，用热血净化着国人的灵魂，用思想构建起民族的脊梁。那么作为中华民族新文化方向的一代思想巨人，鲁迅的童年时光又是如何度过的呢？他是否与我们一样，在童年时期有着各种各样的迷茫困惑？让我们开始今天的阅读吧。01，童年无忧。1881年9月25日，鲁迅出生在绍兴城内一个周姓家庭。在绍兴，周家算得上一门望族。鲁迅的祖父周介福出身翰林，做过江西一个县的知县老爷，后来又到北京当上内阁中书，成为标准的京官。周家门上那一块钦点翰林的横匾，明白无误地宣告了周家在绍兴的特殊地位。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的鲁迅无疑是幸运的，这使他获得了一系列穷家小户的孩子所无法享受的优越条件。家里的四五十亩水田加上做官的俸禄，使得鲁迅从小就过上了富家子弟的生活。周家是书香门第，读书气氛相当浓厚，不但自己家里有书，众多亲戚本家中不少人也藏书甚丰，而且不单是那些枯燥难懂的正经书，更有许多使小孩子非常喜欢的好玩的书。从六岁开始，鲁迅就开蒙读书，先是随本家亲戚学，后来又被送到绍兴城内最有名的一家三味书屋去读经书，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甚至连古旧难懂的训诂书《尔雅直音》也在熟师的指导下读了一遍。一个小孩子出生人世，不愁吃穿，又受着书香门第的熏陶，有老师指点，能够日日读书，还能用压岁钱买喜欢的书来读，这实在是那个时代的小孩子能够享受的最好条件了。古代中国是个讲究父权的国家，独独多了一种粗暴专横，将子女认为私产的父母。你就是生在再富裕的家庭里，倘遇上这样的父母，你的童年仍然会被糟蹋得暗淡无光。那么鲁迅的运气如何呢？虽然周介福脾气暴躁，有时候会打骂孩子，但在教鲁迅读书这件事上却显得相当开明。那时一般人家的孩子开蒙总是直接读四书五经，周介福却不这样，他让鲁迅先读历史， 从谏略开始，然后读诗经，再然后是西游记，这些都是小孩子比较感兴趣的书，读起来自然是兴趣盎然。除了父亲的开明教育外，祖母也特别疼爱他。每每在夏天的夜晚，让鲁迅躺在大桂树下的小饭桌上，摇着芭蕉扇，在习习的凉风中给他讲故事。鲁迅直到晚年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兴味和惬意。鲁迅的父亲周伯仪，神态一本正经，却比祖父更温和。他家教甚严，却从不打小孩子。有一次，鲁迅和弟弟偷偷买回来一本《花经》，被周伯仪发现了。他们又害怕又绝望，因为这属于闲书，一般人家都不许小孩子看的。谁料周伯仪翻了几页，一声不响地还给了他们，这使他们喜出望外，从此放心大胆地买闲书，再不用做贼似的提心吊胆。至于母亲鲁瑞，对他的挚爱就更不必说了。几个孩子当中，他最喜欢的是鲁迅。可以说，童年的鲁迅是沐浴在温和宽厚的长辈之爱中的。02，人小鬼大。由于家庭环境的熏陶，使得鲁迅从小便性格活泼、机灵调皮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小孩的顽皮也就逐渐发展成少年人的鬼脑筋，甚至是恶作剧。三味书屋里有一项必修的功课，叫做对课。老师出一句《红花》，让学生按照词义和平仄选相对的两字，譬如绿叶、紫荆来回答。鲁迅的对课成绩相当不错，屡次得到先生的称赞。有一回，一位姓高的同学偷看了先生的对课题目，是独角兽，就悄悄地来问他：“你说我对什么好？”鲁迅说：“你对四眼狗好了。”那人也真是呆子，上课时竟真以四眼狗回答先生。先生是近视眼，正戴着眼镜，听了自然大怒，把那同学狠狠地骂了一顿。再看鲁迅，却在一旁用书遮着脸，憋不住要咕咕地笑出声来。鲁迅是个聪明的孩子，四书五经之类的正经书并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，他对这些枯燥乏味的说教从心里不感兴趣，因此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自己来开辟另外的求知途径。首先是看杂书，从画着奇形怪状的神话人物的《山海经》到《封神演义》和《西游记》之类的神话传说，凡是他觉得有趣的，都千方百计搜来读。其次就是抄杂书，从陆羽的《茶经》一直抄到《稀有丛书》里的《古史传》和《地方志》。再就是绘画，先是从大舅父那里借来绣像本的《荡寇志》，把里面的100多张绣像全都描下来，后来更自己买来好几本画谱，用纸蒙着，一页一页地描。鲁迅在耐心的描画中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乐趣。正因为从很小的时候起，鲁迅就逐渐进入了一个远非四书五经所能规范的精神海洋，他身上的许多发自天性的冲动，就不像有些被标准课本束缚住的孩子那样，一开始就受到压抑。一个人像一棵树，有了一粒优良的种子，又有一片肥沃的土壤，你甚至已经能看见一株茁健的嫩芽，恐怕谁都会替他庆幸，热切地祝福他顺利成长吧。然而，命运之神却不像我们这样善良。03，遭逢巨变。就在鲁迅13岁那年，一连串打击突然降落到他的头上。祖父周介福因为行贿被关进了杭州监狱。就在周介福入狱的第二年，周伯仪突然吐血，此后几经波折，病情时缓时急，终于在鲁迅15岁那一年，留下寡妻和4个孩子， 撒手归天。与丧父之痛一起降临的是周家的急剧贫困，祖父入狱断了官俸，还要不时往狱中送钱，父亲一病三年，请的都是城里有名的中医，但是出诊费就十分昂贵。更糟糕的是，周围的人全都变了脸。在黄府庄，大舅父家的人竟称鲁迅他们是乞食者，昔日赶前赶后恭恭敬敬的本家亲戚现在侧目而视，过去笑脸相向亲亲热热的，现在冷眼相投。自家人尚且如此，城中一般市民就更不必说，无论出当铺还是进药房，路旁闲人的指指点点轻蔑讥笑，犹如讨厌的苍蝇一路跟着鲁迅，直送他跨入自家的房门。就是自己家里的人也变了样，周介福的脾气本来就不大好，从狱中放回家后更是变得苛刻暴力，动不动就会破口大骂。平素温和的周伯仪也变得喜怒无常，经常会无缘无故把妻子端来的饭菜摔出窗外。这种种变化都使得十多岁的鲁迅感到非常震惊，然而更让他喘不过气的是一个家庭的重担。按照旧时习惯，祖父和父亲不能理事，顶门立户的重担就要移到长孙的肩头，鲁迅自然也不例外。他才十几岁，却已经不再有少年人任性的权利，他必须像成年人那样承担责任。命运不允许他像孩子那样随意表达自己的情感了。面对造物主的这种苛待，他只有咬紧牙关默默地忍受。即使跨进家门，把那在当铺的轻蔑和歧视中换来的钱交给母亲，他也从不说什么，他要把一切都独自咽下肚中。但是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是会一下子消失掉的，鲁迅独自咽下的那些打击和伤害更不会在内心迅速消失。他的脸上越是没有表情，他们对他内心的刺激就越强烈，一种执拗的怀疑精神，一种对绍兴城和家乡人的憎恶心理，很自然地从他心中升起。今天我们读到了鲁迅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和突如其来的家庭巨变，前者让他感受到了世间亲情的温暖，而后者直接让他懂得了这个世界的人情冷暖。这种冰火两重天的童年遭遇，不知不觉地在鲁迅心中埋藏了一颗愤世嫉俗的种子。人终究是会长大的，这是不以外界环境的改变而转移的。转眼间，鲁迅已经18岁了，他已经成了一个大人。那么18岁的鲁迅会立志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？他又是如何选择自己今后的人生道路呢？让我们期待明天的阅读吧。今日话题：鲁迅的童年既有温馨快乐的回忆，也有人情冷暖的悲伤。但无论如何，人终究会长大，童年最终也都会成为一段记忆。那么你有着怎样不同寻常的童年呢？在你的童年中又有哪些值得铭记于心的人和事呢？欢迎在留言区分享你的故事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，欢迎点击文章结尾右下角的六角星按钮，给我一个好看。我们明天见，晚安。主要参考资料：王晓明《鲁迅传》。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文章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这篇文章，欢迎点击文章结尾右下角的六角星按钮，给我一个好看，也欢迎转发给你的家人和朋友。想听更多人物故事，关注微信公众号《十点人物志》，每晚8点，我们不见不散。